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在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在一起祷告嘛。天父，是的，唯有你配得敬拜。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更为愿今天你悦纳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是吧？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无论我们现在在学习、生活、家庭中是什么光景或者状态，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就求你悦纳我们。你让我们众人把一切的重担、忧愁都卸给你，你让我们众人把一切身体、心灵、软弱、疾病都交给你。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啊，更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因着你的话语得到满足，得到力量。求主你向我们施恩，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扯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个创世纪第18章第1节到15节就记得了三个人来拜访亚伯拉罕。那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增加我们的信心。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那三个人到底是谁？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这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很明显，这个创世纪18章是记载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一次经历。叫做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所以这是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经历的记载。那从神的本质上来讲，神是灵，是看不见的，没有形状的，但是神可以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状的或者形体的方式向人显现，让人看见，目的是为了让人认识他。那这里我们看到是三个人来拜访亚伯拉罕，那可以肯定的，其中一个人呢，就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创世纪第18章第10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莎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然后到第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莎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莎拉必生一个儿子。说这个耶和华清楚的、直接的是在这里第13节、14节出现。那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三人中间呢有一个肯定是耶和华。那么另外两个人是谁呢？那有人以为那三个人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对，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另外一个甚至有人为有一人就认为一个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那有蛮多的基督徒啊，有时候他们就是想在旧约里面去找耶稣，对，当然旧约里面是可以找到耶稣的，但是呢，不是以肉身的形式来出现的，在旧约里面。这种看法呢，其实另外两个是圣灵或者是圣子耶稣呢，应该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一处。那到了第创世纪18章16节的时候，三人就从那里起心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然后到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就三个人走了两个，那还剩亚伯拉罕跟耶和华，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那另外两个就走了。这两个是谁？到了创世纪19章第1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所以很明显的，另外两个是天使。那现在从非讲创世纪十九章，另外两个是天使。如果他们是天使，他们就不可能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因为耶稣是远超天使之上，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创造主，天使是被造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创世纪第十八章你就看到是耶和华和两个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两个天使就是陪同的，也是来效力的，其实是来为亚伯拉罕效力。那创世纪第十九章你看到那两个天使奉差遣也去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义人罗德一家效力。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定为那个亚伯拉罕接待天使，其实就是根据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想到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亚伯拉罕接待三个来访者的故事。当然从这个我们今天来看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其实主要的角色不是两个天使，主要的人物是亚伯拉罕和神，另外两个天使以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都是配角，是亚伯拉罕在接待神。那么我们再看仔细的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八章的第三到第五节，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就到仆人这里，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所以亚伯拉罕他明明看到的是三个人，但是他的话语中却同时用了第二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你和你们。那亚伯拉罕说话好像是对其中一个人说话的，所以称他为我主，但是同时亚伯拉罕又是对三个人在说话，你们洗洗脚，你们可以加添心理，你们就到仆人这里了。那你从这个称呼里面或者圣经的作者记载用字上面，你可以看出虽然是三个人，但是亚伯拉罕看出其中一个人与另外两个人是不同的，他称其中一个为我主。那这个我主这个称呼啊，这是在古代近东啊，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称呼，它一般是用在那个对长辈或者对那个上司的称呼上面，就对一个比较尊敬的人呢，他们有时候也会用我主来表示尊敬。一般的待人接物，对远方来的客人，对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都会称我主。那如果你只是从这个角度呢理解亚伯拉罕说了我主，那表现亚伯拉罕对人的尊敬或者对客人的尊敬。那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二节，那你记得那个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撒拉称她的丈夫也是我主，她我主也老迈，所以我主这个称呼好像也可以用在人身上，对一般的长者，对一般尊敬人都可以用。不过我们也要思想撒拉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我主，不仅是因为亚伯拉罕比他大十岁啊，亚伯拉罕比他的妻子大十岁，而是表现出了撒拉对丈夫的顺服。撒拉顺服亚伯拉罕，不仅是因为亚伯拉罕爱他，亚伯拉罕很勇敢了、啊。在那个前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曾经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救回了罗德和他的一切。那亚伯拉罕也是蒙神祝福的。自从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以来，那亚伯拉罕的财富已经大大的增加，这些都可以让一个妻子顺服丈夫。但是撒拉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我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原因是撒拉已经看出来亚伯拉罕后面还有一位主， 亚伯拉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有特别的关系。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是亚伯拉罕的主。大概14年前，莎拉呢就自作主张，让自己的丈夫与她的使女夏甲同房，那为自己和家庭就造成了很多的麻烦。说过了14年，莎拉已经学到了完全顺服的功课。她就看到这14年她的丈夫跟神的关系，既然亚伯拉罕跟神有这么特别的关系，那为什么不凡事都让亚伯拉罕去处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第17章，我们上一次讲的，你看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自己行了割礼，然后家里所有的男丁也行了割礼。这个时候撒拉都一句话没说的，圣经没记载撒拉说了什么。撒拉没有反对亚伯拉罕，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行什么割礼了，你就给家里别人行割礼就可以了。撒拉没有记载。到了第22章，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把他们的独生子以撒献上的时候，撒拉也这么出场的，撒拉一句话也没说。他就没亚伯拉罕说你把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就这么献了。那亚伯拉罕当然说神告诉我的，那撒拉为什么神没告诉我呢？你愿意我不愿意。但是撒拉根本就没出场。而且亚伯拉罕的话，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那是亚伯拉罕信心最纯最高峰的时候，他是完全的按照神的吩咐去走，因为他是非常清楚的，他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神。那所以那个创世纪第18章第12节，撒拉称亚伯拉罕为我主，他也是不是说一般当时的那种礼貌的或者随便的称呼，真的是表现了撒拉已经学会了这个顺服的功课。因为彼得前书第3章第6节，彼得就是根据这一个经文称撒拉为一切敬虔顺服的妻子的榜样，他称亚伯拉罕为主，这就做了一切敬虔顺服的妇人的榜样。那当然我们说在圣经中间呢，其实主或者我主这个字通常都是用在神的身上的，特别是在旧约。当然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因为十诫里面有一诫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犹太人在读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读，就会用主这个字来代替。在那个我们会看那个下一次会看创世纪18章的后半段，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人向神那个祷告代求的时候，在第27节、30节、31节、32节4次亚伯拉罕都称耶和华为主。其实那个新译本翻译为我主，其实按照那个原文呢应该是我主的，这亚伯拉罕是称神为我主。那如果是这样的，你就可以肯定就是创世纪18章第3节，亚伯拉罕看见这三个人跑过去对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的时候，就说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就认出其中一位是神，就是耶和华神。那么如果他一开始就认出来了是神的话，那亚伯拉罕的表现，他在神面前那种毕恭毕敬，那种谦卑，那种顺服，那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根据圣经的见证啊，就大部分的人看见神，包括摩西，不是像创世纪第18章这样记载的，亚伯拉罕有伏伏在地，但是根本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好像有害怕或者是那种恐惧的。因为圣经记载大部分的人看见神呢，哇，这是很怕的，先知以赛亚是怕得要死，对。那为什么创世纪第18章的记载看不出亚伯拉罕有那个害怕，反而他跟神之间的交往，他跟神之间的谈话很平静很平常，而且就好像朋友之间谈话一样，那这是为什么？那其实圣经给我们线索的，创世纪第18章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文，这可见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非同一般，连神要做的事情都不可以瞒着亚伯拉罕，他们之间真的好像朋友一样。当然新约的圣经作者真的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无话不谈。亚伯拉罕75岁被神呼召，现在的快25年过去了，亚伯拉罕多次经历了神，神其实不是第一次来显现，多次与他立约， 多次跟他讲话，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已经非常的深入，他与神的关系也已经非常的亲密，可能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神面前不再害怕，好像朋友一样。当然你从亚伯拉罕的言语和行为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亚伯拉罕对神依然存着敬畏的心，他没有因为说跟神关系很亲密而放肆，亚伯拉罕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存着敬畏，非常的谦卑，非常的顺服。亚伯拉罕称神为我主，那么他就是神的仆人，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所以亚伯拉罕他所做的就好像一个仆人在服侍主人一样。当了三个人在吃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做什么？亚伯拉罕是在树下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这是那个仆人最生动的一幅写照。在过去的仆人都是这样的，主人在吃的时候，仆人就是站在旁边伺候，就有一点像你们现在去餐馆吃，那个侍从的会站在旁边一样，他在服侍你，那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写照。亚伯拉罕也是，他好不容易准备好了，在这三个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在旁边树下站着。如果我们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也可以很热情地款待他们，但是我们的表现表现我们什么？我们是主人啊，对，主人款待客人嘛。那来的人是客人，那个这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的。如果我们是主人，那就我们做主，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做的，做什么菜那我们决定，我们当然做自己最拿手的菜，但是你最拿手的菜是不是客人最喜欢吃的菜呢？那不一定的。但我们接待客人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最好的摆上也是应该的，但是你把最好的摆上，你的目的或者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为了显示我们好客，显示我们作为一个主人都要很丰盛，家里面很丰富，还是说你真的好像一个仆人要把最好的献给一个主人一样？那个区别是很大的，真的。如果我们是仆人呢，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而要根据主人的意思来做决定。如果你把那个客人当成一个主人，那他喜欢吃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他喜欢喝什么你就应该要准备什么。所以那个主人跟仆人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对我们身份的认定。那亚伯拉罕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在神面前他是一个仆人，虽然我前面已经讲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是好像朋友一样，神也称他为朋友，但是他还是知道他在神面前也是永远都是仆人，所以他要以顺服敬畏恭敬的心来服侍。其实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基督徒啊，是很大的提醒。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神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口头上这样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却表明我们是主，神是仆人。神如果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按我们的意思成就我们所求的，那我们就不高兴，甚至我们就不信了。那就比如谁是主，到底谁是神了？如果神是主，我们就应该遵行他的话，而且你要专心的遵行的，你不打折扣的遵行，你不能只遵行一半，你更不能够外面顺服但是心里不服，那个都不是表明神是主。我讲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奉献，奉献其实更重要的，神看重的真的是我们的心态，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施舍给神呢，还是你感谢神，真的恭敬的求神悦纳你的摆上？你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呢，还是勉强捉难呢？那耶稣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要听到神是主，要很清楚的，我们对神就应该有敬畏有顺服，按照他的心意去行。所以亚伯拉罕他明确自己仆人的身份，当那三个人突然来到他家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恩典，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哇，他是非常谦卑的，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这三个人到我家里来啊，是给我的恩典。其实我们想一想，你说 不要讲国家主席或者总统了，就是有时候校长甚至有时候牧师去我们一个弟兄姐妹家，大家都觉得很荣幸似的。但是你在想，万有的主宰，全地的主，他到你家来，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这个恩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基督徒非常要多多的思想这个恩典。有时候我们为神做了事情，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我们给了神什么，但是不知道这其实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可夸的或者可以骄傲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是神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他，是神给我们能力去服侍他。那所以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去做，正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的，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或者我们为神做事的，或者能够为神做的，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那接下来亚伯拉罕呢，就接待那三个人。亚伯拉罕接待那三个人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就是快，第二个就是好，就是又快又好。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你读经文的时候，你应该是很容易注意到的，他这里有个急忙、速速、跑、急忙预备好，很生动地描写了亚伯拉罕为客人预备食物的情形，这是很快的。他为什么这么快呢？那一方面可能因为客人突然来到的，他没有做准备，对。但是呢，其实这些字更是表明亚伯拉罕的好客、甘心乐意，他尽心尽力的接待客人。其实我们都在家里面请人吃过饭，要准备一桌丰盛的菜呢，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这里讲他让他的妻子撒拉速速拿三细亚棉调和做饼，应该是烤饼呢，应该还可能比较简单。但这里要牵一头牛来宰了，而且要预备好，应该没那么快的，对。我们去买一块牛肉回来做，还做半天呢，跟他牵一头牛来，马上来宰杀。我也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么做那头牛的，对。不过应该不大会是红烧的，犹太人不会红烧的，很有可能是烤的。那你要烤全牛或者烤牛腿，那应该都不是简单一件事情的。那亚伯拉罕他是很快，他不仅自己快，让他的妻子也快，让他的仆人也快，大家都在准备。那迎接这个客人，这个勤奋勤快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种美德。如果是我们的本性的话，勤奋勤快，箴言里面有很多警戒我们不可懒惰的话，其中箴言第十章二十六节讲，醋怎样使牙酸倒，烟怎样熏目，懒惰人也怎样使猜他的人难受。所以我们不要懒惰，做事情要勤快，我们为神做事情更是要殷勤，不可懒惰，不可推迟，不可拖延。那亚伯拉罕接待那三个人，第二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亚伯拉罕是摆上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亚伯拉罕对他的妻子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有时候我们不但不明白这个细面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是吃细面的，而且你吃细面吃太多了，现在人家要吃全麦，对，不能吃那个，要吃粗粮。但你在过去，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那个细面是很少的。一方面那个时候粮食本来就少，第二方面那个细面加工起来是要费很大的功夫的。那过去是没有那个磨面机的，都是靠手的磨，在推磨的磨面，所以那个细面是很珍贵的，是代表最好的。所以他就用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那然后那个牛呢，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 那亚伯拉罕没有那个舍不得，他没有随便抢一头又老又瘦的没什么用的牛了，宰了给款待客人。那你也知道那种牛肉也是很难吃的，但是他是牵那个又嫩又好的还是牛肚。那亚伯拉罕他是又取了奶油和奶，你这当时亚伯拉罕刚开始对那三个人说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奶油和奶的，他只是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然后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继续赶路。那那三个人说什么？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只拿饼只拿水去啊，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他说了就照你说的行嘛。但是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他是把他最好的摆上，用山亚细亚细面做饼，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肚来，并且拿了奶油和奶款待那三个人。那这个就逐渐亚伯拉罕的好客，而且他是尽心尽力的爱神。我们都知道在新约耶稣基督把诫命旧约的诫命律法总结成两条，第一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我们通常有时候也把这个叫做大诫命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大使命，大使命大家都知道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还有一个大诫命，就是这里要尽心尽意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待人接物是否遵行主耶稣的话，是否表现我们真的爱神也爱人如己呢？4月17日应该是上周三，对。那我接到一个后密信的一个电话，说他那里有一个中国人，那不会说英文，问我们教会是否可以帮助他。那我就说那你把他送到我们教会来，我跟他谈一谈，然后看看我们能够怎么帮助他。那然后那个后密信的一个同工就把他送到我们教会，那然后我就跟他谈话。那他就说他是从 Grand Parent 来 Edmonton， 那找不到地方住，结果做了3天流浪汉在外面住。那有一天晚上他在外面睡觉的时候，那两个警察来了，就问他有没有去过更安全的地方。那最后那个警察呢就把他送到那个 Home Mission。 那 Home Mission 的人呢，因为他不会讲英文，所以密信觉得也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后密信知道我们教会的电话，就打教会的电话，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帮助他。那我跟他聊了以后，他最主要的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他希望有地方住，住到后密信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不会英文，第二方面虽然也是可以，但是住他看到那些周围的人他也是很害怕的。那这个他就想申请老人公寓，他是希望能够申请老人公寓。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申请老人公寓呢得需要时间嘛，不可能说马上就进去的。那我听了以后我就在想，我要做一个决定的，一个我也可以让他继续住在Home Mission，第二个的我甚至可以的话一点都不管这事。但是我当时想什么，我上一周正是纪念耶稣受苦，纪念耶稣复活。那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能够为主做一件事情，就以这种方式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纪念耶稣的受苦。那于是我就答应，我说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地方住。那我只是这样的，但能不能找到了我也不知道。那我也是很快的，要谈完话我说你先回去，在后密信回去跟他回去，我如果找到我就给你打电话，如果没找到那你就在后密信住。所以他一走了我马上就上网，上完在他爱情房爱德蒙顿中文网上去找了一些租房子的电话。那感谢神呢，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房租，有一个房间要出租，而且他马上就可以住了。那我也跟他讲了是一个什么情况，他愿不愿意住，他说应该可以，但是他说500块钱一个月，而且要交一个月房租，然后要再交一个月的押金1000块。那我听到说我又要做决定，我说那我有没有这个钱，我愿不愿意出这个钱。那我知道圣经上的教训，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的教训，主耶稣让我们怎样做， 所以我考虑了以后，我还是想，我觉得神给我这个机会，为他做一件事情。那不管对方是不是要骗我，我不，所以我马上就给他们密信打电话，我说我找到一个地方，马上你可以住进去。那我就开车去，然后就把他带着他家人去，把他安顿好，很快的，对，因为我时间很急，我在那个大概，因为三点钟的时候我就要去接小孩，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之前把他放在他家里，就给他安顿好。不感谢神了，这个这件事情呢，真是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顺利。那当然，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曹伯伯，因为他今天也来我们这里聚会的。那他上一周复活节，他第一次到教会。他以前在小村上做餐馆工作，有人去向他传过福音，送给他一本圣经。感谢神呢，他在那个街上流浪的三天了，扔了很多东西的，没有把那本圣经扔掉。对，那我希望以后我说他的故事，我们可以请他来分享。那我相信这是神在引导他，让他能够快快的信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搁在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其实亚伯拉罕接待天使，听我讲，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有，我们现在的话比较少，比较难接待陌生人，或者是接待先知，或者是传道人。因为在过去那些门徒使徒，包括使徒保罗那些比早期的传福音人，他们都是在外面这样走的，那需要的就是弟兄姐妹的接待。那亚伯拉罕这一个例子啊，或者这一件事情呢，是给我们学习的，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我们应当怎么去接待陌生人也好，或者弟兄姐妹也好。那很多时候我就讲这几个重点，一个是我们是为神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做事的方式，都可以从亚伯拉罕学习。好，创世纪第十八章的第二件事情，你可以从，如果我们再看，从时间上来看一下了，创世纪的十六章、十七章，这个时间差了十三年的。十七章呢，我们叫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就受割礼，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那创世纪的十七章和十八章，所以它发生的时间呢，很近的，应该在同一年发生的。十七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其中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当时亚伯拉罕是99岁。之后应该是很短一段时间就发生了创世纪第十八章所记载的事，因为当撒拉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那这之间的最多差一两个月，甚至是马上的。那神主动向亚伯拉罕显现，也不是为了要在亚伯拉罕家吃一顿饭的，而是要应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记得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所以当神愿了亚伯拉罕的摆上以后呢，神就主动问亚伯拉罕，你的妻子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就回答说，在帐篷里。然后他三人中间有一位就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或者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极其繁多，神要使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为他生一个儿子。那这一个约或者这个应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的。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他，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告诉亚伯拉罕，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而且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到了第十七章，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 到了第十八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你发现第十八章神跟亚伯兰说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说到明年这时候，就是第十节，三种中也意味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什么意思啊？就神已经给出明确的时间表，神的应许就要应验了。大家都知道十月怀胎，那神说明年这时候，那其实应该是神向亚伯兰显现不久之后呢，莎拉就怀孕了。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神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楚，神的应许必然应验。亚伯兰和莎拉等了25年才看到神赐给他们的儿子。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25年前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对亚伯拉罕说，25年后我必赐给你一个儿子，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想？那你看神啊，怎么要等这么久啊？再过25年，亚伯拉罕就会算了，我就100岁了，那还能生儿子吗？其实再差一点，我能活到100岁吗？所以神通常不会一下子把关乎我们的事情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你，他是不断的以他的话语来引导你，带领我们直到神的应许应验。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神要操练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关乎我们的事，甚至关乎这个事件的事，有很多的细节神都没有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个事件的结局怎么样，甚至我们这一生要遭遇什么事情，很多没有显明的。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要信靠神，凡事都在神的手中，神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这是神的心意。那当莎拉听到她将怀孕生儿子消息的时候，这个莎拉怎么反应的呢？他笑着，莎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这个笑也是表明那个莎拉不信了，因为这是一件在人看来的确是太难或者不可能的事情。亚伯拉罕和莎拉年纪老迈，莎拉的月经已经断绝。那还记得神给亚伯拉罕和莎拉将要生的儿子取什么名字吗？他笑，那叫以撒的，翻译出来是他笑，所以以撒的意思就是他笑。第十七章，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莎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那现在莎拉在帐篷里，其实莎拉是偷听到这个消息，因为神是跟亚伯拉罕讲的，那亚伯拉罕在后面，那个莎拉在帐篷门口，在后面偷听到这个消息，他也笑。其实表明他们都不但相信这个美事能够成真，不过神的也是也很幽默的，神还跟莎拉较劲的，莎拉不承认自己笑，神说你不然你实在是笑了。神不会说谎，神也不会输的。不过你再想一想啊，其实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神已经跟亚伯兰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时间没有说清楚，就说莎拉你的妻子莎拉要跟你生一个儿子，只不过没有像第十八章这里讲的很清楚，时间表已经告诉我是明年这个时候。但是第十七章的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要跟你生一个儿子。那么亚伯拉罕会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莎拉？他一定会去的，因为生儿子两个人事嘛。那有必要神再对莎拉亲自再去说一下这件事情吗？但是你在想，如果只是亚伯拉罕对莎拉说，神给我说了我们要生一个儿子，莎拉会怎么想啊？不相信亚伯拉罕的，还以为亚伯拉罕自己异想天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让莎拉听见。莎拉现在亲耳听见神说了，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莎拉他就不会再怀疑亚伯拉罕给他说的话， 他也可能会比较配合亚伯拉罕来生儿子，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不，这件事情呢，他不光是让他们得儿子，这一件事情最重要的，神要透过这件事情兼顾人的信心。他不是要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是要兼顾撒拉的信心。因为透过以前与神的交往，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兼顾了。正如罗马书第四章19到21节，他这样讲的：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如果只读罗马书第四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都是这样坚固的，但是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在不停的过程中间，亚伯拉罕的信心才得到坚固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因为到第17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非常坚固了。那到第18章这一次的经历，亚伯拉罕听到是没有笑的，因为他已经笑过了嘛。对，这一次只有撒拉在笑。对，所以神要兼顾撒拉的信心。但是我们再回过来想，通常我们的亚伯拉罕都被称为信心之父啊。我们一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信心之父。如果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话，那撒拉的话就应该是信心之母了。如果亚伯拉罕信心很强，但是撒拉的信心却很弱，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对称，是吧？而且也与神设立婚姻的时候那个计划不一致。神设立婚姻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这个一体的不仅是在身体上要联合，更重要的是要在信心、在信仰上要合一、要同步。这是神的心意的。神没有说只要亚伯拉罕一个人信心坚固就可以了。神希望撒拉的信心也可以坚固，所以他记得这一次特别的经历，神要坚固撒拉的信心。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要让撒拉知道，即便他月经已经断绝，他依然可以怀孕生子。当然你不需要问我这个在医学上怎么解释，这个不是医学上可以解释的，这是神迹。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但是这句话不是神直接对撒拉说的，神也是跟亚伯拉罕讲的。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神是对亚伯拉罕讲的。那其实呢，我觉得我在读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些神在提醒亚伯拉罕，你自己信心很强，但你不要忽略了你妻子的灵性，你不要要兼顾你妻子的信心。这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间，我们先信主，或者说我们的信心比对方刚强一点，但是神记得这个事情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关心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妻子的灵性。特别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的一方，我们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那即使我们双方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的话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关心那个信心弱的那一方，而不是只顾自己。亚伯拉罕也是，他是信心之父，神给他有特别的恩典，但是记得这一件事情呢，其实神也在提醒亚伯拉罕要不要忽略了妻子的灵性。那当然我们现在读圣经，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透过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应该得到提醒，得到激励，得到坚固。现在我们读圣经，神就在对我们讲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你真的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在你一切的难处上，你是否能够全心的相信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你在找工作找对象的事上，你能够全心的信靠神吗？在疾病中你能够存着盼望忍耐吗？那你经历过神的医治帮助和拯救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很多时候就知道这句话，但是当我们遇到难的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把这个事交给神， 让神来为你成就，为你成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这些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唯愿我们都能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都蒙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看见你如何带亚伯拉罕和他的一家，我们更看见历代你如何带那些信靠你的人、跟随你的人。主啊，今天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也一起听你自己的话语，唯愿你记着你自己的话，坚固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看见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你这样爱我们，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主啊，就求你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认定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依靠你。主啊，也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走义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